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星期日上午抵达台湾，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接机，并且受到热烈的欢迎。维特奇一行近90人将在星期一开始展开政商学界的拜会的行程，为期5日，包括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等。这是台捷外交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交流。台湾外交部说，维特奇登机前已经定调这次访台目的在于彰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精神，即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维特奇无惧中国威胁，而且高调访台已经引来中国外交部以卑劣的行径叫骂。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说，虽然捷克总统习惯亲中，但是捷克主流民意支持访团强化台捷友好关系，而维特奇访台亦都是代表中国的胁迫外交失灵，后续如果引发其他欧洲国家仿效的连锁的效应，恐怕会令到中国更加头痛。根据已经公开的访团的行程，维特奇星期四的重头戏就是会见蔡英文总统和其他台湾的政要，星期五离开台湾之前亦都会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所举办的论坛。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有几十上百人星期五下午走上街头，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是采取超越谴责对维吾尔族实施暴力的行动，承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的政策是种族灭绝。在这些示威发生之际，维吾尔族呼吁世人是注意中国在新疆加强镇压已经4年。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北京的行动称作种族灭绝。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组织东特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的创始人萨利克胡达亚对美国之音说，8月29号是陈全国从西藏调到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担任那里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4年，他主持策划了集中营和监狱建设，以及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和使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控，使那里成为一个我们所知的警察国家。陈全国2016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中共新疆党委书记，自此之后，观察家估计有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入集中营，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劳动。包括人权观察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计划在内的一些人权监督组织，亦都指责北京强迫维吾尔妇女人工流产和绝育。组织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大楼前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抗议集会的胡达亚尔说，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承认那些暴行是种族灭绝，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政府打破沉默，抗拒中国。南蒙古人权团体透露，中国政府计划在南蒙古地区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的秘密的计划，在当地引发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活动，导致紧张局势升温。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9号说，中国以第二类双语教育的名义，9月份开始在南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进行教学的计划，在当地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运动，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目前空前团结，各地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抵制，很多学校的教室现在都是空空荡荡。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当地还爆发了普遍的教师的示威。该信息中心又说，当地抗议活动的趋势是不断增长，而当局亦都加紧镇压。几百名的蒙古族活动人士已经被当局拘留，或者在屋企里面是遭到软禁。扎鲁特奇蒙古族女教师乌兰图亚因为组织民众公开抗议新的语言教学政策而被警方带走，当地牧民的首领亦都接到是不得离家的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视察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一些遭受飓风劳拉破坏的地区，那些地方在飓风过后停电断水，而同时清理灾害现场的作业正在炎热的潮湿天气下进行。特朗普对一些人说，他对这个州了解的一件事情是他重建很快，那些人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该州的国会议员和联邦救灾机构官员，但是没有当地居民。有14个人在强度为4级的飓风星期四早上袭击的时候丧生，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因为他们使用自备发电机使用不当。 特朗普话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数字，佢又话，但系大家亦都可以谂到情况本来可能系坏得多。特朗普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有大约80,000居民嘅查尔斯湖市，嗰度嘅风灾严重。路易斯安那州嘅卫生部话，嗰个地区估计有220,000人断水。查尔斯湖市长亨特话，水处理厂遭受咗风灾嘅破坏，佢话而家仲冇办法知道供电咩时候恢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京向南中国海发射导弹，专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国的抵制决心。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限制 TikTok 可能远远不够，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立法规范外国的高风险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使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林卓廷批评香港警察改写721袭击历史，质疑背后有政权操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七人就去年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在星期四正式被香港警方起诉参与暴动罪。他们在法庭提讯之后获准保释。林卓廷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他作为721事件的目击者以及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香港警方调查。他质疑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到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是无法解释。而在受害人以及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亦是最高，怀疑因此就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林卓廷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是丑陋而且邪恶，即使政权荒谬，他亦要坚持留守议会。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7月21日晚发生在元朗西铁站一带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和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老人、细路仔，其中一名伤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721元朗襲擊事件引起各界譁然，質疑有警黑勾結，成為之後警民衝突越趨激烈的轉捩點。示威者經常高呼721不見人的口號，批評警方未能夠及時保護市民。事件亦都引起國際關注。事發之後，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台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事發超過13個月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三，即是8月26日朝頭早上門拘捕721襲擊事件中到元朗西鐵站視察和協助市民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13人，指控他們涉嫌參與暴動罪。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星期三會見傳媒交代案情的時候表示，721事件並不是過去一年被認定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而是兩派人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打鬥，事件中亦都不涉及有人原告變被告。陳天柱否認警方延誤到場大約39分鐘的講法，認為18分鐘之後就有警員到場，他又否認警黑勾結的質疑，批評當時在場採訪的記者偏重某一方。在警署通宵扣查超過30小時之後，林卓廷等七人星期四，即是8月27日，正式被警方起訴參與暴動罪，隨即被押送到法庭提訊，最後獲准保釋。林卓廷星期五，即是8月28日，聯同兩名721事件被白衣人打傷的受害人，以及當日同他一起到元朗西鐵站進行直播的助理，召開記者會，批評警方顛倒黑白，企圖改寫歷史。 林卓廷批评高级警司陈天柱会见传媒的时候解说荒谬，拿着讲稿都左支右绝，形容他沦为赵高的鹰犬，指鹿为马。
很明显这个这么即是可笑的剧本写出来，他自己有几相信呢？即是他现在是要沦为赵高的鹰犬，帮赵高一起指鹿为马，即是一个这么高级的警官，是我不知道是自愿定被逼，去到这样的这么重大是非黑白清清楚楚的案件，居然可以参与这样的扭曲，即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可悲啦。
林卓廷表示，他作为721元朗袭击事件的目击者和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警方调查七名被落案起诉的白衣怀疑施袭者当中，有三个人是经他认人的时候指认出来，包括其中一名在地铁车厢里面袭击他的白衣人。林卓廷表示，警方在今年七月底之前仍然视他为案件的主要甚至是关键证人，部分他认人的案件将会在明年即是2021年2月正式开审。林卓廷怀疑警方在七月底之后将他由证人转被告。林卓廷强调，他因为721事件被控参与暴动罪之后，不会做警方的污点证人，指证其他涉案由他认出的白衣人，他要求警方公开交代他目前的身份，担心他不愿意做污点证人的话，不能够出庭指证经他认人的疑犯，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司法是不是公正。
我自己是自己一定是证人啦，是伤者啦，是原告啦，但是警方控方将我的身份是怎么看呢？我觉得他要公开讲，他要公开交代，不要到临上庭的时候才说，喂，因为原先的证人是上不到庭，所以呢有些案件呢就不够证据就撤销检控，或者最终呢是因此是有些即施袭者是被判无罪。即我想这些事警方要公开交代，这个涉及整个司法的公正的问题，公众是有权知的。我觉得
有记者问及林卓廷认为警方企图改写721元朗袭击事件的历史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将他由原告转被告，林卓廷回应表示，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没办法解释，而在受害人和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最高，怀疑因此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
而受害人当中目击者当中我的知名度是最高的，所以他是针对我去做很多抹黑的工作，之前也有很多谴责啊抹黑的工作一路做，不单止是个政府，而是保皇党在立法会谴责我，说我是721的元凶，还有很多蓝丝团体一路在元朗搞游行啊，去警署报警啊，一路抹黑是吗？何君尧亦都多次指我是咩721嘅元凶啦，我同佢亦都有相关嘅诽谤官司一路系打紧，即系佢哋系而家嘅政权咧系非常之虚怯同埋脆弱，佢系承受唔到自己一个咁丑陋嘅历史啊，佢就唯有用一个咁疯狂嘅做法，系鉴粗去屈咁多嘅受害人。尤其我
林卓廷星期五在电台表示，自从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已经有预感自己或者会被警方拘捕，但是对于今次因为721事件被控暴动罪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以来和警方有沟通，而警方甚至在10日前向他发信感谢他为721事件提供资料，他坦然没想到现在变成拘捕的对象。林卓廷又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拘捕，他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丑陋而邪恶，但是即使政权荒谬，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否则就会拱手让政权继续改写721事件的历史。
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朋友，你如果是目击者，你如果是手上有相关的证据，要给我们咯，要给我们咯，我們盡量做，即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放棄咯。如果我們放棄，就即是將整本歷史書721的章節就交給何君堯、林鄭月娥、鄧炳強去撰寫咯。我們絕對不可以放棄我們講出721歷史真相這個權利和自由。
林卓廷又表示，今次被控参与暴动罪令他更加有决心坚持留守议会战线，因为如果他失去议员的身份，就不能够在立法会当面质询官员和建制派辩论721的史实，亦都不可以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彻查721事件。林卓廷强调，他過去利用了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外地跟進721事件，例如聯絡前監警會的專家提出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亦都以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國際傳媒訪問的時候談及721事件。
我亦都是因為有這個議員的身份，所以我是聯絡在英國的原本監警會的專家去提出我們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我亦都接受了很多很多外國傳媒的訪問，講721的事件。大家知道，其實林卓廷這三隻字根本是沒有代表性的，直至我是獲市民的授權成為民意代表。而一個民意代表被人打壓，被政府打壓迫害，他代表的亦都不是林卓廷一個，是代表個政權是迫害我所代表的市民。這個代表性不是我們撤出議會就可以取代的，就可以彌補的，我不覺得是的。我們這個代表性是會令到我們在議會的戰線是更加容易令到本地的傳媒、國際的傳媒是關注我們香港發生緊極其醜惡的事情。
721襲擊事件當中，第一位在元朗西鐵站附近的雞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條追打受傷的蘇先生在記者會上表示，林卓廷被捕之後，他都擔心警方日後會同樣這樣拘捕他，他坦言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不過他認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決意要向公眾講出事實真相，批評警方扭曲事實，因為他當時是落單一個人被大批白衣人襲擊，絕對不是警方所說的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我不知道他們政府或者警方有沒有這個目的，但是很明顯我們就是起碼我這些受害人就多了一個這樣的要考慮的東西。但是這個就不是一個擔不擔心的問題，正如我在之前一些傳媒的訪問我都說過，這個不是擔心還是不擔心的問題。我經常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要拉我要鎖我什麼都好，其實你想一百個藉口什麼出來都可以做的，你可以說我挑釁，甚至說我其實不是被襲，我是 真係一個群毆，係一個打鬥嘅，係我喺度一打二十嘅，你都可以用呢個理由拉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就唔係我，即係唔係一個擔唔擔心嘅問題，而只不過係你去唔去做嘅問題咯。
721當日在元朗西鐵站因為躲避白衣人的時候跌親，右膝蓋需要接受手術換人工關節，留下五寸長疤痕的65歲林婆婆在記者會上表示，她憶述事件的時候仍然忍不住流眼淚，她認為警方將721形容為旗鼓相當的打鬥是非常之荒謬。
我覺得很荒謬咯，這個年代為何會即好像去了非洲剛果的地方，沒有信息沒有文化的嗎？你自己說什麼都可以的嗎？即是亂晒龍的，根本就即你明明那件事是這樣，你調回轉又說不是這樣，即我覺得他只有他說他對永遠不錯的，錯的就是我們，即我不應該住在一個區，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五被傳媒問及他對警方以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來到去形容元朗721事件的看法，張建宗表示，香港享有司法獨立，任何公平公正的審訊都是基於事實和呈堂證據，他對整個司法程序有信心，他相信警方一定會依法辦事，如果沒有事實根據或者證據，上到法庭都站不住腳。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计划推出法案，将会通过立法措施，为全面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式在美国的营运运作制定标准框架，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用户数据以及国家安全。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要继续努力将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共控制的技术去解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8月26日星期三发表投书说，无论是微软或者是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特朗普政府限制 TikTok 的行政命令都是受欢迎的举措，不过这些决定仍然不足以应对未来还会出现的风险。鲁比奥在投书文章之中说，TikTok 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聽命於中國或者其他外國競爭對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應用程序。特朗普總統對微信的行動已經充分講明了這一點。魯比奧又說，無論如何 TikTok 處理用戶數據的重要問題依然存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避免每次出現新的應用程序的時候都會出現打地鼠遊戲的情況，決策者應該採取更廣泛的措施來到保護數據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魯比奧還說，美國用戶未來在使用 TikTok 應用程序上面將會產生重大的變化，大眾目前對這款中國擁有的應用程序的數據安全問題已經有所警覺。魯比奧在撰文之中指出，有鑑於維護美國民眾的數據安全，他將會提出法案，為具有高安全風險的外國企業所推出的應用程序制定一套完整的規範，同時提高民眾在使用這些應用程序的時候的警示系統。擬定中的標準框架將會要求應用程序設置數字警告的標籤和退出選項，應用程序必須提供說明信息，包括該系統的操作者和所有者為何構成何種隱私的風險，以及使用者信息是否有可能流入外國執法或者安全機構等的危險。魯比奧又說，有關說明對美國年輕用戶和父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可能對於所使用的平台相關風險一無所知，因此應用程序必須向用戶警告潛在的危險。其次，標準框架仲將會對應用程序數據的轉移進行更加嚴格的安全限制，譬如個人信息、使用者 IP 的位置、信用卡信息和應用程序使用情況等等。 TikTok 曾經表示，美國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外，包括美國和新加坡，並且強調他們採取了更嚴格的步驟保護用戶的信據。不過魯比奧對此質疑，可疑的應用程序時常將數據儲存在較不安全的其他的位置，包括其他國家，從而更容易受到外國實體的攻擊。魯比奧又強調，當涉及這些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的時候，美國的數據應該要留在美國的領土上面。因此他所推動的標準框架議案將會強制要求這些公司不准將美國人的信息轉移或者儲存在美國境外，亦都不能夠出售這些數據。這項標準框架議案還將會要求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必須採用美國的安全和透明標準才得以在美國開展業務。這些企業還必須每年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提供報告，以表明遵守了嚴格的透明度的標準。根據國會議事日程，參議院、眾議院目前都是處於休會的狀態，有關法案的具體細節以及何時推出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在這個星期較早時， TikTok 母公司中國科技巨頭字節跳動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對特朗普總統8月6日簽署的禁止與 TikTok 和字節跳動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正式發出挑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表示，中方支持相關企業拿起法律武器維護正當的權益，亦都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的權益。近來多次主張對 TikTok 採取強硬立場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對此在推特上面回應說，這些是鬧劇一場。 TikTok 就是北京一款被美化過的監控應用程式，應該要禁止它或者出售給與北京並沒有聯繫的公司，霍利在推特上面這樣說。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表示， TikTok 的問題不單只是數據的問題，還包括對用戶進行審查。麥考爾議員辦公室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置評請求的時候，引述麥考爾的話說，中共不單止使用 TikTok 等應用程序收集用戶的數據，還審查用戶能夠看到的內容，他們必須繼續努力將美國消費者從那些中共控制的技術和應用程序之中解脫出來，這些技術危及到用戶的隱私和潛在的安全。麥考爾議員同時是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他強調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已經成為國會之中不分黨派的共識。國會兩黨和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構成的威脅有著日益增長的共識。麥考爾又說，這屆政府已經採取重要的步驟追究中共的責任，共和黨人包括透過他們中國工作組的努力，將會持續對抗未來不斷增長的威脅。四年一度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目前持續進行之中，特朗普競選連任陣營在8月23日星期日宣布的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施政綱領列出經濟、教育、外交政策和國防等十大領域的施政的重點，包括在未來十個月當中創造10,000,000個工作機會，在2021年帶領國家脫離新冠病毒的疫情並且恢復正常，以及維持和擴大美國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施政綱領將會終止對中國的依賴，排在十大重點施政領域的第三位。它的內容包括從中國撤回100,000,000個製造業工作機會，並且對相關美國企業提供稅收的減免，不允許那些將工作機會外包給中國的公司獲得聯邦政府的合同，以及要中國為令到新冠病毒向世界擴散負完全的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北京向南中國發射導彈，專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國的抵制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之前一日，中國聲稱一架美國 U-2 偵察機未經許可進入禁飛區，當時中國正在它的北部沿海渤海水域舉行海軍實彈演習。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8月24日星期一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五角大樓已經做好應對中國準備。文章當中說，在中國軍隊慶祝建軍93週年的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再次要求解放軍轉變成為一支世界級的軍隊，一支能夠將共產黨的議程推進到遠遠超出中國邊界的軍隊。艾斯珀認為，習近平的講話清晰地提醒世界，目前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以及北京的專制制度之間全球競爭的新時代。解放軍不是一支為國家服務的軍隊，更加不要說是好像美國軍隊那樣去為憲法服務。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屬於並且服務於一個政治實體，即是中國共產黨。艾斯珀的文章說，更加有能力的解放軍更加具有能力推進黨的國內願景，北京所希冀的片面國際體系以及是經常損害美國以及其盟國其利益的經濟及外交政策以前的一支軍隊。艾斯珀表示，所有尋求自由以及開放秩序的繁榮和安全的國家都必須要認真地考慮解放軍的要求參與接觸他們訓練以及技術之後的影響。中國的這些行動促使到美國國防部是作出全面的回應，和中國進行長期的競爭，增強美國在海陸空、太空以及網絡空間所有領域的競爭，威脅亦是取勝的軍事能力。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美中軍事交流事務官的唐安祝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防部長埃斯珀的文章是在向美國的盟國就他的責任等關鍵問題進行的旁敲側擊，提醒美國的盟國是有責任幫助遏止中國使用武力解決政治爭端的企圖。唐安祝表示，一定是美國的盟國繼續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進行軍隊之間的合作，這樣做既是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法化，而且亦都有可能為中國軍隊是提供新的知識以及能力，而這些知識和能力可能被用作為是脅迫或者是攻擊其他美國的盟國以及是夥伴。目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的前五角大樓官員唐安祝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防部長埃斯珀發表的這篇文章警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作的國家在雙邊接觸當中需要考慮的不單止是狹隘的利益，而且是要認識到中國威脅使用武力，特別是針對台灣，會破壞他們身處其中的地區和安全穩定。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策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埃斯珀的文章是特朗普政府高級領導層的又一項原則以及政策的宣示。魏茨博士表示，這個是國務卿蓬佩奧、副總統彭斯、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甚至是包括特朗普總統本人的演講或者聲明之後，美國政府高級領導人發表的又一項對華原則以及政策的宣言。其實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早在8月初通過視訊在亞斯珀安全論壇上就曾經表示，中國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全面挑戰美國，華盛頓將會更加積極地抗衡北京。埃斯珀在這次的論壇上再次重申對中國的軍事戰略，聲稱美國成立了中國戰略團隊，要求美國國防大學將 50% 的課程內容聚焦中國，以便軍事人員全方位地了解中國。而另一方面，埃斯珀之前多次地表示有意願是計劃在今年年底前訪問中國，並且稱希望對中國的訪問能夠建立兩軍之間危機溝通所需的系統。如果埃斯珀的訪問成行，將會是他首次以國防部長身份訪問中國。輿論揣測，埃斯珀這次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措辭強硬文章，對北京展開尖銳的抨擊，是否意味著美國對華的軍事戰略的重大改變？哈德遜研究所的軍事分析專家魏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 艾斯帕發表呢篇文章唔應該排除佢希望訪問中國嘅意願，因為呢個將會使到佢有機會更加直接咁向中國表明美國嘅關切。艾茨博士認為，如果艾斯帕訪問中國，佢能夠向北京直接轉遞美國致力於一個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努力嘅訊息，以及係倡導自由、人權同法治價值嘅重要意義，同時亦都表達美國反對北京破壞佢其他國家主權、侵略性企圖的決心。因此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對話是消除北京可能認為美國太軟弱又或者是不堅定幻想的一種重要方式。與此同時，福布斯雜誌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是扼殺其經濟在戰爭中打敗中國的文章，文章援引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政治學者布拉特福德迪斯穆克斯的觀點，認為華盛頓應該用古老的封鎖策略打敗中國。迪斯穆克斯主張，由於全球化使到中國這個大國依賴於海洋的使用，因此令到它面對來自海洋的壓制和脅迫而更加脆弱，因此美國的海軍應該做好封鎖中國的準備。艾斯帕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是否意味著華盛頓真的是會選擇這樣做？軍事分析專家認為，五國大樓宣示這些的政策不是為了與中國開戰，而是旨在通過減緩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來避免戰爭。艾茨博士表示，因為爆發戰爭的最大風險是北京低估美國抵制它膨脹行為的決心，就好像日本在一個世紀前所做的那樣。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帕在8月初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曾經是這樣表示，他說他不認為中國現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威脅，美國不會與中國開戰，但是美國必須在所有領域更加積極，無論是外交、信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與其展開競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26日表示，艾斯帕的講法是毫無根據，並且強調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以及是反對霸權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已故的人權活動人士、勞改研究基金會的創辦人吳宏達生前就向美國政府提供信息，多年之後就幫助美國的執法當局完成了對進口強制勞動產品公司的懲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CBP 宣布，8月13日該局在對進口商普賽科美國公司採取民事執法行動之後，已經彌補了$575,000的罰款。這次是自從2015年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法簽署成為法律以來，對使用強迫勞動產品的首次的標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說，這項民事訴訟是根據該局收到一家非政府組織的指控之後，發起了對中國內蒙古行政集團保安沼農業貿易有限公司生產的甜葉谷的調查。該調查導致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2016年5月發布了暫停發放令，就是保留釋放令。2016年4月30日，美國之音報導了勞改研究基金會向美國海關提供了數據有關中國勞改產品進口美國的涉嫌的新聞，其中包括了內蒙古一家公司向美國出口的甜葉谷，以及它衍生品是監獄囚犯所生產的。根據自由百科，甜葉谷一種可以替代糖的植物，它的甜度是糖的30至150倍，但是卡路里是零。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柳說，2015年7月就完成了對普賽科公司的報告，先是給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然後給了美國的海關。海軍在2016年2月給他們的回覆，但是真正採取行動還要較後時。美國海關當局在2016年6月20日給吳宏達的回函之中說，截至2016年4月20日，海關已經在全美各地的港口扣留了20批符合這個命令的貨物，並且正是對這些貨物進行評估。在信裏面，美國海軍向勞改基金會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謝。普賽科美國公司位於中國江西的中國和馬來西亞合資的普賽科生物科技公司設在美國的子公司。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在對普賽科美國公司從內蒙保安沼氣進口的甜葉谷進行的調查，證明了該公司進口的至少有20批從甜葉谷葉裏面生產的甜谷粉以及它衍生的生物是在中國使用監獄勞工生產的，違反了美國的法律，並且因此進口商處以罰款。2016年4月26日吳孟達在洪都拉斯突然神秘死亡，這個對普賽科公司的據稱成為他生前做過最後一批勞改產品追蹤案件之一。普賽科的貨物在美國海關被扣之後，普賽科中國的母公司委託在巴黎擁有近200年歷史的調查公司，並且在2017年1月成功獲得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撤除對他的暫停放行令，拖行了2016年被扣留的貨物。在一份僅一項的報告裏面，那個調查公司說他派了一位有經驗的中國審計員在兩日時間裏面去到位於江西赣州的普賽科母公司的現場，核對了記錄和文件，發現在過去12個月裏面並不存在向蒙古行政集團和保安沼龍某公司採購的記錄，在供應商清單上面自從2015年4月以來並未發現這個系列公司的記錄。2016年4月26日吳孟達的突然去世導致勞改研究基金會陷於停擺，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劉她說原先做此勞改產品追蹤案向美國海關提供報告的這種古德里奇已經離開了基金會，原勞改基金會理事安奴蘭說當時已經準備聘用的一名會中英雙語的博士，原因因為勞改基金會資金被凍結而沒辦法不放棄。2017年年初當第三方獨立調查證明了過去12個月裏面普賽科和內蒙古的勞改產品並沒有貿易關係之後，美國海關就放行了被扣的貨物。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美國之音解釋說2017年1月26日雖然該局恢復了對普賽科美國公司甜葉谷以及它衍生的物品的暫停放行令，但這些並不影響該公司2016年換言之懷疑是普賽科2016年之前進口勞改產品的行為，但是普賽科美國公司否認2016年之前進口了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表示之所以刑罰是因為伴隨進行抗日持久需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前往中國取證以挑戰升任的訴訟，普賽科不如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況且罰金不足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要求的 7%。 但根據勞改基金會前員工的信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應該握有普賽科美國公司之前進口了內蒙古勞改產品的證據，就是說他們拿到了進口商的合同，這些是2014年的給了海關。戴安娜劉說四年之後對這宗案件的執法指明了吳孟達執着於消除勞改產品的不懈的努力，現任勞改研究基金會執行主席夏明對美的之音說吳孟達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一直盯住這件事，就是勞改產品不斷地做。夏明又表示吳孟達的神秘死亡和他決而不捨的工作可能不無關聯，他說他相信吳孟達的死和他受到的很多的威脅都是因為跟隨其中工作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奶酪是有關係的。自從今年以來，美國執法機關正是對各方面來自中國的涉嫌使用強制勞工的產品增加了監督的力度，對純圈公司的標籤是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去年採取的針對強制勞動的行動之一。2019年9月以來，該局發出了11個禁止強制勞力產品進入美國的暫停放行令，其中4個是來自中國的產品。美聯社星期一報導，為美國公立學校供應手提電腦的聯想公司在中國的一家製造商涉嫌強迫勞動被納入美國商務部的制裁名單，雖然因此可能導致聯想公司 為美國學校的供貨物延遲數個星期，但美國商務部說他們都應該同意美國的學童不應當使用中國強迫勞動生產的電腦。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說，美國商務部使用實體清單，海軍和保護局使用暫停放行令，商管齊下針對著受美國出品管制條例約束的產品和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進口商品。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積極調查美國供應鏈之中涉嫌強迫勞動的指控，強迫勞動是令人髮指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進口商品損害了美國製造產品已有競爭力的價格出售的能力，貿易界有責任確保它的供應鏈免於強迫勞動。該局稱為話，10月8日，海關和邊境保護公司向美國所有入境的口岸發布了對中國的服裝公司英騰集團進口的商品發出暫停放行令，該集團包括上海英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河南英騰服裝有限公司、鄂西英騰服務有限公司、英韓國際有限公司以及英騰加拿大公司。6月17日，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向美國所有入境的口岸發布扣留全部或者部分由中國新疆羅布縣美新法製品有限公司生產的法製品製成的進口商品的暫停的放行令。7月1日，紐瓦克港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官員扣留了一批涉嫌用人法製造的產品和配件，這些產品和配件是來自中國新疆，表明有可能侵犯強迫勞動和監禁的執法。這些產品近13噸，價值超過$800,000的護髮品的部分。針對美國執法當局的密集的行動，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貿易辦公室的官員對美國之音說，拒絕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是該機構具有數十年歷史的職權。該機構貿易辦公室執行助理專員布倫達·史密斯對美國之音說，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意味著當貨物到達入口的口岸的時候，他們已經確定它很可能是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史密斯補充說，史密斯又說暫緩放行令是基於對使用強迫勞動的合理懷疑所進行的調查發布的，而這些信息主要是來自美國國務院的財務報告、非政府組織的調查以及新聞的報導，積極地發布暫緩放行令。匿名的人權組織表示，他們掌握了上海英騰公司向國家買家提供的對在上海一家監獄工廠生產產品的驗貨單，並且提供了給美國的海關。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海關的合理懷疑就是先扣低商品，只要你的公司的產品入嚟之後，它就有先扣押先調查，你就要提供證據證明你不是強迫勞工。李強又表示，這些給了那些涉嫌使用強制勞力的公司設置了自證清白的障礙，目前一些跨國公司必須加強其供應鏈的管理，防止訂單流到那些使用強迫勞動的地方。美聯社的報導說，在7月底，聯想在給他的客戶的信裡面說，商務部的貿易控制會導致再度延遲。這封信列出了他的中國供應商合肥寶龍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23種聯想的樣品，並且說立即生效，他們不再委託寶龍達生產這些樣品了。信裡面又說，聯想正是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的廠家。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貿易辦公室執行助理專員史密斯說，作為美國的進口商，避免強迫勞力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既自己要遵守法律，而且要看好自己的供應鏈，亦都要遵守美國法律，確保供應鏈所生產的商品不是用強迫勞力生產出來的。因此，如果有多餘服裝進入美國，而將它的進口美國的進口商完全要看好誰製造了這批服裝，他們一定要看好他們購買的直接供應商，還要看好供應商的供應商，還要看清誰製造了面料以及 邊個生產了織成面料的棉花。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在台灣海峽的周邊活動不斷，侵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越過台海中線的次數越來越頻繁。隨著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與日俱增，台灣海峽是否會發生衝突呢？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呢？這個話題近日亦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薛瑞福說，過去很多的實例都已經證明，認定美國不會為台灣而戰將會是一個巨大的賭博。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美國國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8月25日星期二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的一場網絡談話當中，針對近來中國對台灣越加強硬的表態以及是作為作出上述的表示。目前是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說，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日增，美國保持警戒非常重要，同時亦都要通過落實台灣關係法作為台灣的好的夥伴。這個亦都是大家是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包括增加軍售、更多對台灣政治支持的信號，比如是最近衛生部長阿扎爾的訪問。在這場關於印太地區地緣政治競爭的討論當中，薛瑞福對談的是美國媒體《中國報導》的記者貝舒穎，是問到美國自己的政治分歧多，多年以來大家已經是為在中東有其他地區的戰事感到疲乏，有些看法認為美國人不會將自己的子女派出去送死，自己更加不會為一個小島或者是大島甚至是離美國很近的一個民主島嶼而戰，在他看來習近平似乎已經是這樣認定。不過薛瑞福表示，他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賭博。薛瑞福說，美國經常被應用為是一個不情願的戰士，寧可選擇避免戰鬥，以他作為一個美台關係堅定支持者來說，當然不會願意看到這個地方發生戰爭，如果能夠避免的話。薛瑞福表示，這個亦都是為什麼他們認為威脅能力是這個方程式的重要一部分。他們要中國人想的就是今日不可以，明天亦都不可以，下個星期不可以，明年亦都不可以，因為他們將會難以實現他們的目標。薛瑞福說，如果要認定美國不會捲入，這樣必須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美國現時不是這樣做，因為過去每一次的台海危機都有美國某種程度的涉入，在某些例子裡面美國甚至是派遣第七艦隊穿過台灣海峽，而且台灣離島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亦都會經過對台灣提供支援。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英傑前幾日才 同台灣總統蔡英文一同在金門紀念1958年發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機。而此外1996年美國亦都曾經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地區，所以如果你要將所有的賭注放在美國不會涉入，薛瑞福認為這個將會是非常之冒險的賭博。薛瑞福說，從過去發生的突發情況來看，在衝突發生前很多美國人原先也都是這樣的，我的問題有同樣的答案，這個就是美國是否會為科威特而戰，美國是否會為南韓而戰。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經說過，這個不再是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範圍以內，所以這個將會是一個非常之大的賭博。由於美國和台灣的歷史性關係，薛瑞福認為這個不是他們應該做的賭博。除了美國涉入台海衝突的可能性不能夠排除之外，薛瑞福亦都對解放軍是否有能力跨海作戰表示質疑。薛瑞福表示，台灣有地理上的防衛優勢，80海里寬的台灣海峽和地形在沒有任何武器之下都已經是台灣獨具的天然屏障，無論以何種方式對台灣發動攻擊，最終都必須有地面部隊奪取並且佔領陣地以宣示主權。中國的軍力投送能力基本上以發射導彈製造大量破壞為前提，但是最後他們仍然是必須要將成千上萬的部隊運送過台灣海峽才能夠贏得戰爭。薛瑞福認為這個將會是高度令人質疑的事情，而且薛瑞福說， 台灣正在做的都是有利於它防衛的投資，包括海岸防衛、導彈系統、短程可移動地對空導彈，這些與中國必須要投入的戰略投送能力開支相比，都是相對廉價的投資。所以他認為台灣其實非常具有可防禦性，只要有適當的軍備，但是美國亦都需要給予強烈的支持。而在上星期，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聂英傑和台灣總統蔡英文一起參加金門823炮戰紀念活動，這個舉措被認為是極不尋常的政治動作。美國在台協會在臉書上發表文章說，聂英傑在紀念活動後亦都對水頭碼頭向在1954年金門93炮戰當中與台灣同胞一同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猛烈炮火攻擊當中英勇殉職的兩位美國軍官孟登道宗教以及是林恩宗教獻花致意。貼文說，這種的紀念活動是提醒大家美台今日的安全合作其實是建立在多年以來的真朋友真進展的歷史上，美台安全合作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這個亦都是一直都是美台夥伴關係極為重要的一環。不過美台共同紀念823炮戰以及雙方的安全合作再次遭到北京當局對台灣政府挾揚自重的批評。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8月24日表示，台灣問題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插手干涉，並且表示民進黨政府依仗外力加大挑釁，只會將台灣置於更加危險的境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作為世界首指的科研大國美國在疫苗研發的試驗方面顯得相對遲緩，而俄羅斯和中國就看來進展迅速。在8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批准俄羅斯的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而中國近日就宣布在一個多月前，也就是早過俄羅斯三個禮拜，將中國研發的疫苗投入使用。在部分專家眼中，這種快與慢的對比顯示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涉及到千百萬公眾的生死和我們所知的文明的生死。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8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通過推特公開抱怨美國政府內部有人操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正是使到製藥公司非常難於得到人來到測試疫苗和治療劑，顯然他們是希望拖延答案，直到11月3日美國大選之後，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速度和挽救生命。就在同一日，中國官方媒體宣布，中國在一個月之前，也就是7月22日已經在國內正式開啟所謂的緊急使用，開始使用中國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較早時，中國官方媒體以含糊其詞的方式透露，中國研發的疫苗已經用於一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中國軍隊的軍人，以給他們提供可能的保護，並且由此推進相關的科研。去年10月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隨著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在中國擴散並且蔓延世界各地，給了全世界已經造成並且在這裡繼續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追蹤全球疫情動態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最新統計數字是，截至8月27日，全世界確診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2420萬人，病毒導致82萬6000多人死亡。面對百年不遇的來勢洶洶而且勢頭難以抵擋的疫情，世界各國都急於得到有效的疫苗，以有效地壓制進而消除疫情，使到社會生活恢復正常，使到經濟運作恢復正常。特朗普總統反覆表示要加速疫苗的研發試驗和應用，亦都是出於這種迫切的心情。但是在美國和其他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發達國家，醫學研究疫苗研發必須遵循相關的科研倫理道德規章的制約，違反規章的研究者或者主管人員將會受到專業界的制裁和專業研究者群體的鄙視， 失去今後在相關領域的立足的資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科研界的這種獨立自主性是他的政府以及他的高官都難以任意干預的。美國醫學研究界必須按照他的行業的領域的規章來進行科研。新藥和新疫苗的試驗在世界各國總是牽涉種種微妙而且重要的倫理道德的風險，這種道德風險牽涉被試驗者的生命的安危，甚至牽涉社會大眾的生命的安危。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